谢你让我们能够再次来到这个殿，就是要来瞻仰你的荣美。我们好处都不在于你外，主，我们要像鹿一样渴慕溪水。主，你的水能够洁净我们，你的水能够滋润我们，使我们能够解渴，使我们能够重新得力。主，我们知道你就是那生命树，我们要常常来到你面前。主啊，你说你的肉真是可吃，你的血真是可喝。主，我们吃你肉喝你的血，就永生在我们里面。主，我们极大的盼望就是我们生命更加的像你，生命更多被你所充满。感谢主，透过你的话，就是这本真理，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。我们再次依靠圣灵，欢迎圣灵，我们寻求圣灵，你就是我们最大的帮助者。你来到当中，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，使我们明白真理何等的奇妙，何等的奥秘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透过撒母耳记28章对我们说话，这样交托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今天早上看到撒母耳记上28章，撒母耳记上28章这一章呢，我把它定位叫做走入死胡同。走入死胡同，你看到这个扫罗呢，他一开始是一个敬畏神的，他一开始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领袖，所以神就拣选他成为第一任的一个领袖，来带领以色列这个国家，所以神很喜悦他。但是他一步步就偏离了，然后人家劝他也不听，再劝也不听，越来越老我，越来越大，到最后什么都不听了。那连撒母耳都不想跟他讲话了，因为屡劝不听。那我鼓励大家，我们记得我们当一个领袖之后呢，千万要记得，也许我们会变成大头症都可能，听不下去人家讲的话语了。我们要非常小心，我们要明白我们自己不过是器皿，神拣选我们不过是恩典，千万不要哇就耀武扬威啦，自大啦，很容易就听不到我们下面的声音，别人的声音都听不见的，那就慢慢走入死胡同。扫罗呢，主要的原因就是不受管教，不愿意受管教，自己就是当王，自己当主，一路上就藐视主的管教，越走越偏，到最后呢，整个里面呢已经充满各样负面的情绪跟诡诈。那恶者也在身上工作了，也不要回头，继续走下去，然后呢，到最后越过了什么恩典的这个范围，走向死胡同。到最后恩典时期已经过去了，想回头也很难了。就像我们常一般讲的话，人在江湖什么身不由己了，好像不能回头那种感觉。扫罗呢，是一步步走向这条道路，到最后呢，给邪灵牵着走，已经被牵着走，还搞不懂了，所以走入到死胡同。死胡同就是没有路了。已经到处都碰壁了，没有路了。所以你看到这一章呢，就是叫走入死胡同。我们看到怎么走入的，第一节到第七节，我们要了解什么人会走向死胡同呢？谁会走向这个胡同里面呢？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七节，预备，请。那时非利士人聚集军里，要与以色列人打仗。亚吉对大卫说：“你当知道，你和跟随你的人都要随我征战。”大卫对亚吉说：“仆人所能做的事，王必知道。”亚吉对大卫说：“这样，我立你永远做我的护卫长。”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，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，葬他在拉玛，就是在他本城里。扫罗曾在国内不容有交鬼和行巫术的人，非利士人聚集来到苏念安营，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波安营。
扫罗看见非利士的军旅
就惧怕，心中发战。扫罗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却不见梦或乌灵或先知回答他。扫罗吩咐臣仆说：“当为我找一个
交鬼的妇人，
我好
去问他。”仆人说：“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。”
好，第一段呢是从第一节到第七节，讲到什么呢？惧怕感会引人进入死胡同。惧怕感。惧怕感，害怕的感觉会让我们不知不觉被引到死胡同，以为是安全之地，以为是避难所，结果呢越走呢越死，越走呢走到没有路可以走了。这边告诉我们，一开始就那时讲到27章那个时候，非利士人呢聚集了军旅，就是部队啦，要与以色列人打仗。亚吉呢，他是非利士人的一个王之一，对大卫说：“你当知道，你和跟随你的人都要什么？随我出战。”大卫已经带了600个跟随他人，那投靠了谁呢？投靠了仇敌啊！这些人是非利士人，你以前是打倒哥利亚的，跟他对抗的， 现在怎么站在仇敌这边呢？原来大卫的心里面呢也有惧怕。你看到二十七章讲到说他投靠了仇敌去了，这是大卫的一个败笔啊，这不是可以歌颂的，不是的，他里面有很多的害怕在当中。为什么害怕呢？我们慢慢啊揣摩就知道，过去的这些经验让他很恐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一开始被招待皇宫里面弹琴嘛，要什么？要来让这个王呢能够舒服嘛，帮他赶鬼嘛，他的工作是非常好的。但是一次一次呢，王的不安呢就出现了，到最后拿枪刺他两次哦，他闪躲了两次离开嘛，所以他里面有没有害怕？有。再来呢，他有两次以善报恶，让扫罗呢没有灭命哦。那扫罗呢也在他面前讲了很多好听的话，再三立誓保证我不会再去追杀你的。但事实上是这样子吗？没有，因为扫罗一次一次比一次刚硬，不愿意悔改，那邪灵更多在他身上，不是一只啊，可能一群都在身上了，所以他听不到了，看不到了，都是在啊这个黑暗当中啊，看不到前面的道路，听不到神的声音嘛，人的声音也不要跟他讲了，所以到最后都是充满这个恶责，很多谎言在当中。所以呢，大卫害怕，因为他不是一次而已，他听了好多次，也试了好多次，一次一次更多负面失败的经验。所以从大卫的心里面就下定决心，所以在二十七章你看到大卫呢就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我心里说有一天呢我会死在扫罗的手里。二十七章第一节就讲到这个嘛，不是吗？所以大卫里面有没有害怕？有。一个人害怕的话，他的决定已经错误的。我们要常常告诉自己，我是活在恩典的啊这个范围里面，我要充满信心的灵在当中，不是惧怕的灵。越惧怕，决定一定是错误的，千万不要在惧怕当中做任何决定，而是在信心里面做正确的决定，在安全里面做正确的决定，在害怕里面常常就是乱摆棋的啦，不会做正确的决定，会秀逗。想了解吗？因为这负面情绪让我们判断力是降低的，所以大家要活在信心领域。为什么在使徒时代信的人都要在一起？因为信心可以激励我们做正确的决定，千万不要活在恐惧感当中。在恐惧当中呢，我们就做错决定，特别是领袖，我们要扛责任，要做正确的判断跟下正确的棋子，然后才会蒙神祝福。如果我们常常在恐惧，这边也怕那也怕，我跟你讲，你判断你都是错误的啦，那跟随你很担心啦，啊，跟随不久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当领袖的，特别不管是当什么领袖，也许是主管，也许是家长妈妈，都是领袖，我们要在安全里面，在信心领当中。大卫呢已经失去了这个，他也很勇敢，但是这一招这个棋他走错了，他怎么去投靠仇敌去了？哇，这个很糟糕的，连大卫都有这种倾向，请问我们会不会啊？会。所以了解自己，其实这个故事都告诉我们，我们不是在看他们故事，圣经也在看我们，我们看了要明白，原来这是人性的软弱，我也会啊走这个死胡同的道路，需要有人来帮助我，需要有人来陪伴我，让我离开了死胡同，不要走错决定，走错道路。好，这边大卫就对吉甲说，仆人所能做的王必知道。他讲这句话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回答，而是告诉他说啊，我会让你知道我能做了，我会跟你一起出征了。好，那大卫其实也没有住在啊，这个跟王住在一起，他只是要王什么呀？我要住另外一个地方，没有跟你靠在一起，只是这个境界可不给我了，我投靠你了，我是这样的意思。结果呢，这个要敌对起来了，跟以色列百姓，那王啊亚吉就对大卫说：“这样我立你愿意的话，我就立你永远做我的什么护卫长。”这就是什么侍从官的意思，把大卫拉近了，你这样子呢，就站在我这边的了。哇，大卫呢也跟从了。所以大卫你看走向死胡同，到最后呢也失去了立场，怎么忘记你是受恩膏的君王呢？怎么妥协到这种地步呢？还投靠敌人啊，敌我不亲啊。哦，大卫已经失去了立场了。好，接下来更严重的还有谁呢？我们看到第三节，被请来。那时撒母已经死了，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，葬在
他在拉玛，就是在他本城里。扫罗曾在国内不容有交鬼和行巫术的人。
好，这边说那时候撒母已经死了，其实前几章讲到撒母已经死了， 这次又讲一次，为什么呢？在提醒这个整章的告诉我们说，原来呢要这个提醒扫罗，撒母耳死了，那死了代表什么？好像先知就没了，先知的声音就没了。什么都 over 了，不再有人可以来求问了吗？因为先知已经死了，以色列众人呢为他哀哭，然后呢葬在拉玛他的本城的地方。那这边讲到下半段说，扫罗曾在国内不容有什么交鬼和行巫术的人。好，这边保罗当王的时候，曾经一开始就遵守神的律法。因为在出埃及里面就告诉我们，不能有通灵，不能有交鬼牵亡魂的事，不要效法埃及人这样的跟邪灵打交道。那扫罗一开始有没有遵守啊？有，他颁布全国都不能交给谁都不行的，因为是神的律法，这是至高的标准。扫罗是乐意遵行的，扫罗愿意遵行的，他甚至下命令，如果交给的全部都要杀死，这命令就是安定在天，不能改变的。所以扫罗一起初是敬畏神的，看重神的话，愿意大家都来遵行神的话。弟兄姐妹，请记得，我们刚开始都乐意，当我们受洗的时候，我们都愿意遵行神的话，我们都讲 OK 的，我们再三保证立约的。但是你记得一件事情，经过了多少日子之后，你看到吗？这些愿意的事情呢，却失去了立场了，自己颁布的事情呢，反而自己也犯了。看到这个吗 ？OK， 好，什么呢？我们看到第四节，预备起来。非利士人聚集来到苏念安营，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，就在基利坡安营。扫罗看见，圈起来，看见什么呢？非利士的军旅就惧怕，心中发颤。那扫罗，你看到他负面的感受很强的，他看到什么？仇敌这么多。哇，都在安营啊，哇，像海边的沙这么多，那我们人数又这么少，现在呢撒母耳也翘辫子了，撒母耳也死了，就像我一个啦，然后大卫呢也投靠人家去了，那我真的我怎么办呢？那这些又是百姓乌合之众啊，那越想就越什么害怕，越来越恐惧啊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不仅害怕，心中会发颤，连心就跳得很快了，一定要皮皮猪那里了，可能心脏病就开始发抖。你看，这是扫罗的光景，走入死胡同了，越来越糟糕啊！他就开始好多的害怕。好，请问扫罗有没有赶快做一个很重要的动作，求问耶和华？有，我们第六节来看，来，扫罗求问耶和华，请问有没有找神啊？有没有找神？有，但是神有没有回答他？为什么不回答？好，慢慢看就知道了，因为他已经越过了恩典的范围，他已经离开恩典很远了啦，想回头都很难了啦。好，这边说扫罗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却怎么不借着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。原来在旧约的时代，他们要求问神呢，大概有这个三个方向方面，一个是什么？透过梦，神是用梦来对人说话哦，这个是个人性的，透过梦对人家说话，让你能够明白神的心意。第二个呢，透过什么巫灵跟什么土民，那是放在什么以弗的祭司在穿的那个身上呢，有个巫灵跟这个什么这个土灵哈土民，他呢好像那把杯赶快把落去，都在醒杯啊，是这个叫上面杯哈，然后呢，是不是神的心意？以前是用这个方式的，知道神的心意哈。好，再来呢，或先知什么回答他？先知就是什么神的代言人，他们知道神的律法，他们也祷告，神又直接启示他们，借着先知来对人说话，像老先知撒母耳就是了，他是第一位先知了。那现在先知已经什么死了，扫罗呢也杀死了很多的祭司，不要忘记。都是扫罗自己造成的，老先知呢其实都在，他不去求问他，他也活着的时候都不去找什么撒母耳了，当死的时候你看到吗？没有路了，要找祭司砍光了了，剩下一个什么跑到大卫那边去嘛，你看到吗？请问是谁造成的？自己造成的，走向死胡同。 不是一步，它是渐进式的。我鼓励弟兄姐妹一定要听进去，我们使坏不会马上的啦，败坏也不是马上在那个地方，都是渐进的，慢慢的，像罗德一样，渐渐的，渐渐的，渐渐的，挪移他的帐幕，挪移他的帐篷，进到索多玛恶魔了。每一天都要求神光照我们，一点点的不顺服会造成很大的灾祸，一点点的，一点点的笑，耶稣说就要处，说没关系，后面就开大条了，没关系。扫罗不愿意听，其实很多人帮他，你知道吗？多少人爱他挺他，他全部砍，里面的不安，这么好的儿子，这么好的爱将，这么好的女儿都跑掉了，你看到吗？很糟糕。撒母耳多么爱他，一直到老到死之前还是一直为他祷告啊，就盼望他能够不来找我。愿神祝福我们，要面对我们自己的一点点的不顺服，就会造成很大的灾害。特别越高有权柄的，请你注意听，你的影响力更大，杀伤力更大。要谦卑，谦卑的是顺服神的命令。他已经失去了立场，连神的命令哦，不可以通灵交鬼，他自己都破坏这个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越来越糟糕。扫罗没有先知，但是大卫还有一位先知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祭司在当中？好，在的新约你看到吗？旧约呢，神透过梦，透过以弗德，透过先知来表明他的心意。然后在新约呢，神透过什么呢？你看就知道，在我们使徒行传第二章，神透过了他的灵，然后呢大大的浇灌，凡有血气的都要被圣灵充满，然后呢老年人要什么做异梦，少年人要见异象，他的仆人是你要说预言。所以透过了什么异梦异象，第二个呢透过什么呢预言，第三个之后什么透过圣经，圣经就是表明现在的好像土名啊，有没有 OK， 好像我们所讲的巫灵啊，对跟错，是跟非，清清楚楚引导我们走正途。所以三个都是神的祝福，三个都要看为重要，不要偏向一个，只要寻求先知或只要看异象异梦 No， 不要忘记最主要还是神的话，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这个一定是最重要的。我们要看重读经，要了解神的啊，在我们新约当中圣经已经完全多了66卷书了，都已经啊收为正典了，不用再多也不用再少，我们就要每日稳定读神的话，早上来读经，神就告诉你今天你要怎么样走我给你的道路，透过了每一天的经文，一句话一个金句都对你说话，你就要行走在其间，不会偏离左右。相信说阿们，鼓励大家准准的稳稳的走这条道路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扫罗，你看到吗？他就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不回答他，结果呢他里面的恐惧感更慌了，他就告诉臣仆说，赶快赶快当为我宰一位什么交鬼的妇人。请问我们失去立场了？有啦，你不是命令人家说不能交鬼吗？你自己都命令自己呢却不守法，你很糟糕哈。哦，接下来呢我好去什么问他，臣仆说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，这个臣仆很糟糕了，怎么还告诉他哪边有了，对不对？你说这种，你看这种到最后留下的臣仆是好的臣仆还是坏的臣仆？很糟糕的，他只要听好话了，谗言了，不讲真话，不讲真理了，他说我马上找，你要什么我马上给你。OK， 你看到这些臣仆都不是一个忠心牢靠的臣仆，都是想讲谗言呐、啊。啊、哦，这些话语，他说有有有，马上找到了，有一个交鬼的什么妇女呀、啊？你看到吗？哦，扫罗因为穷途末路，不择手段走向这条死胡同，没有路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啊，这个呼天天不应呢、啊， 乎地，地不灵啊，怎么办？就走向灵界的道路。请问我们人有没有这样走这样的路？有。台湾多不多啊？这边碰壁，那边碰壁，婚姻啦、工作啦、身体啦、疾病啦，到处没有路了，怎么办？啊，来问神来，神明啦，干不起来，来去问神的啦，问神明有无？问师傅啦，是不是这样子来？是吗？所以其实扫罗也是走向这条路。请问他认不认识神？他认不认识耶和华？他曾经受到恩典跟恩膏吗？有没有偏离？当我们受完洗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会不会离开神？会。所以为什么老是苦劝大家每一天要来到祭坛面前，每一天要来仰望神的话，每一天都要来依靠神，分秒都不能离开耶稣，不然我们就很容易偏离。阿们。常常对着讲，我离开耶稣死路一条。哪时候会离开耶稣？自以为很厉害的时候，当王的时候就 很容易离开耶稣了，顺利的时候，发达的时候就离开耶稣了。扫罗那时候很卑微的时候，紧紧抓住耶和华，那时候是赶牛赶驴的时候，紧紧依靠神。但是当王之后呢，有权呢，有力的时候，没给你上帝了啦。上帝是什么人？我现在是上帝了，已经忘记了。所以我们鼓励大家要常常祷告，权柄没有错跟对，而是告诉大家要敬畏神，要依靠神，千万不要站在位置就忘记我到底是谁了，要谦卑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第八节到第十九节，八到十九我们来读好吗？这第二段是什么呢？不顺服会引人入死胡同。第一个是恐惧感会引人入死胡同，第二段呢，不顺服会引人入死胡同。好，第八，预备，请。
于是扫罗改了装，穿上别的衣服，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。扫罗说，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只能为我招上来。妇人对他说，你知道扫罗从国中剪除交鬼和行巫术的，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？扫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起誓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你必不因这事受刑。妇人说，我为你招谁上来呢？你回答说，为我招撒母耳上来。妇人看见撒母耳，就大声呼叫，对扫罗说，你是扫罗，为什么欺哄我呢？王对妇人说，不要惧怕，你看见了什么呢？妇人对扫罗说，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。扫罗说，他是怎样的形状？妇人说，有一个老人上来，身穿长衣。扫罗知道是撒母耳，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。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你为什么搅扰我，招我上来呢？扫罗回答说，我甚窘急，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，神也离开我，不再借着先知或梦回答我，因此请你上来，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。撒母耳说，耶和华已经离开你，且与你为敌，你何必问我呢？耶和华照着他借着我说的话，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，赐予别人，就是大卫。因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，他恼怒亚玛利人，你没有灭绝他们，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这样行，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，明日你和你的众子必与我在一处，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军兵交在非利士人手里。
好，第二段到这边，不顺服呢也会引我们进到死胡同。扫罗呢就因为不顺服走向这条死胡同的道路。这边告诉我们第八节，扫罗呢就换了装，因为找到有个地方呢有个交鬼女人，好像那个人呢就留下唯一的，好，我们去找他吧。然后呢穿上别的服装，带着两个仆人在夜里去见妇人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说他就变装了。为什么要变装？认出来。好，再来，为什么要夜里呢？ 看不见，让我们这样啊，这个好 OK， 让人家不知道。第二个是什么？夜里代表黑暗的国度，要交鬼通灵，常常都是在三更半夜的，零零零零都是那个半夜的时候，代表黑暗的国度啊！你看到吗？他应该是走向光明的，怎么趋向了黑暗呢？变装哦，让人家看不出来，没有人知道，因为他已经换装了。第二个呢，再来就是因为不要让人家认出我是扫罗，我是立法的，我是明明知道法律的，我自己却知法犯法，所以他改变他的服装，让人家知道，不要让他知道这个。好，好，接下来呢，扫罗就对那妇人说：“求你用交鬼的法术，将我所告诉你的使人招上来。”那妇人说：“你要招谁呢？”啊，他说：“啊，这个啊，这讲说我要招谁？撒摩上来。”OK， 但是这妇人呢，他心里面很害怕，他也了解说：“你找我为什么要这样陷害我呢？”那扫罗也讲一句话说：“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什么起誓。”然后呢，这样的刑法不会临到你。哦，你这边堵的时候，你心里面觉得怎么样？已经走向死胡同人，还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你知道我的表达吗？一个不认错人，已经走向死胡同人，还可以利用神的名，那个叫谎上加谎，了解吗？各位，利用神的名一样，也可以说阿门、哈利路亚，进出教会都没问题的。伪装得很好，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：人会装啊。OK， 但是我告诉大家，没有人知道你是谁，你穿的服装已经都卸妆了，而且半夜人很少的，就这妇人，还包括两个仆人，就你们三个人呢、啊。OK， 四个人啊，包括这个哈、哦，四个人。好像是啊，人不知，那天也不觉，没有人知道的。OK， 但是你知道吗？妇人说：“要我招谁上来呢？”招撒摩上来，招谁上来？把它画起来，上来。英文叫 from the ground， 是什么呢？从地里面什么起来了？哦，原来人死了哈，在旧约呢，就去到阴间的地方，阴间的深处。人死了，灵魂都到那个地方去。OK， 好，那撒摩死了，去哪个地方呢？也一样，去阴间的地方。好，那妇人说：“你要招撒摩上来。”那妇人呢，就开始天灵灵，地灵灵，亮灵亮亮。后来到十二节了，妇人看见撒摩，就大声喊叫。请问，这妇人看见的撒摩是真实的撒摩，还是邪灵假乔装撒摩，还是他的脑海当中忽然间有撒摩出现？在神学家里面，三种说法都有。但是我个人来说，我觉得从新约的角度，肯定是邪灵，因为神本来就不需要我们什么交鬼通灵，听到解吗？那你说牧师啊，那为什么他讲得很精准呢？请问邪灵有没有知识？有没有？他是 personal， 他是有位格啊，他知道你的过去吗？他知道你现在的光景吗？他知道，但是请记得，他不是无所不知，他是有所知，有所不知。他了解，他也知道，因为他是一个聪明的天使，我们叫做邪灵啊，堕落的天使。他知不知道过去发生什么事？他知不知道扫罗的档案？知道的。我跟你讲，灵界就是如此，因为邪灵是有知识 knowledge。他有 feeling， 他有 will， 他有意志。他，你从新约里面就知道邪灵这些都有嘛，因为耶稣赶鬼大，耶稣是赶鬼的一个鬼见愁嘛，他都直接对邪灵讲话了哈，来抵挡。好，你看到妇人呢，就是我们现在来讲的话，让台湾人都看蒙魂了。你不是过去有这些人死了吗？那我的阿公、我的阿嬷，或是我的家人死了，去哪边呢？那死了之后，他在阴间过得好不好啊？要不要烧船啊？烧屋啊？烧什么 money 给他？你们这些东西啊，你们饭给他吃吗？他活得好不好吗？啊，都把他看起来，给他揪起来，哎呀，那上面豆桃都开始亮亮亮亮，然后呢就知道了，那就变成他的声音喽，变成你老阿嬷的声音喽，变成阿公的声音喽，变成你招上来那个人的声音喽。 你的阿公是男的，但是那个女的呢是什么仙果也变男生音哦。这台湾这样的经验是很直接的嘛，就是很实际的啊。我们不会觉得是很怪，可能在西方都觉得好像不能揣摩了，但是在东方这个事，我们台湾多不多啊？有啦，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是邪灵了，讲清楚吗？所以我会比较站在这个角度来讲，是因为是邪灵，不会是什么只是脑海讲的，或者呢只是什么这个是萨摩真实萨摩上来，一定是邪灵的哈。OK， 好，这边接下来呢，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来，他说扫罗就说这个妇女说，我看见有神的灵哦上来，其实不是神的灵啊，就是什么灵啊，没有神的灵，灵从地里面上来，从阴间来。十四节，扫罗说他什么形状啊？妇人说有一个什么老人上来，身穿什么长衣，老人看到吗？请问萨摩是老了，是不是？是。然后呢，他说都是穿什么？长衣嘛，所以邪灵会不会化身啊？会。我再告诉大家，你想要的他都可以变给你看。其实呢不是真正的萨摩，他是邪灵，听清楚吗？哇，那个声音变了，像你阿公的声音，像你爸爸的声音啊，是啦，就是他了。他是不要忘记，邪灵他可以变的啦，哦，他也可以改变他的样子，让你合乎那样子。那扫罗呢就信以为真，哇，老人家上来，好，第一个很重要的老人家，第二个呢身穿长衣啊，哇，像撒母耳的服装了，然后马上的跪下来拍拜。十四节说撒母耳就俯屈身连伏一地敬拜下拜，你看俯在什么邪灵的前面咯，哦，很糟糕了。好，接下来十五节，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你为什么叫不我招我上来？扫罗回答说，我是什么窘极，哦，这个东西窘极的意思就是什么悲痛苦恼的意思，悲痛苦恼，所以他的心情呢很着急，而且呢非常的悲痛，非常的苦恼，因为要打仗了嘛，没有人可以帮助我，我们兵那么少啊，这个叫窘极，因为非利士人要攻击我，神也离开我，不借着先知梦回答我，因此你上来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。好，请问这个化妆的哈，伪装的邪灵撒母就说，耶和华已经什么离开你，且以你为敌，你何必问我呢？耶和华照他借我说的话，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予别人，就是大卫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这句话感觉上好像是出于撒母的，但是我再讲过一次，不要忘记，我们在世上所有的说话，所有做的事情，在灵界一清二楚，特别你过去跟谁讲过话，你做什么恶事，在灵界都一清二楚，都被 record， 想清楚吗？所以在灵界里面，他们也可以调资料，了解吗？他可以调你跟撒母耳那一段讲的话，他都可以调出来，啊，他就用这话讲出来了。请问扫罗感觉如何？请问邪灵讲的准不准呢？不仅准，是精准。他不只是老人家，他不仅是穿长袍，而且他回答呢，正是他的事情嘛。我来讲一遍，在通灵这方面呢，不准的话，人们不会去再去问了。那些神的啦，那些哥的有神哥，是不是这些师父？你会不会去问他？会不会给钱？会。准不准？准。不准你就不会去找他，真的。以前就听过一个姊妹，她说过去很喜欢找这个了，她说哇，听说哪边有灵她就去了，尤其去台南，我记得她讲的台南一个庙里面有一个车妹生的了，很胖，眼睛是瞎的，但是很多人要挂号排很长，为什么呢？很准，他是瞎眼嘛，他也看不到你是男的女的，你不要讲话，你坐在旁边就开始讲，啊，你红色啊，那你红色，你就知道是女的嘛，啊，你的几个囝啊，哇，你还知，拢没问，哎，猜没有？但是他却跟邻界什么调资料，马上调户口名簿，那讲的时候大家，那接下来呢？那你要怎么办？你立起来猛婚姻了，对不？因为您安有小三是不是？啊，接下来呢？接下来都要开钱，来该问，都开始啦，要钱了嘛 ？OK， 你了解这个吗？请问准不准？有没有 match 去？有， 灵界是很真实的，不要忘记。只是我告诉大家，基督徒我们要通灵，要通向圣灵，不要通向邪灵。我们只是跟圣灵通就好了，其他的都拒绝，不管他准不准，准不代表是对，跟邪灵通也是准的，但是是错误的道路，走向死胡同。扫罗呢，哇，这么精准啊，接下来呢，连灵界都直接讲，你为什么人家都不跟你讲话咯，讲着他的错，来，然后写下来。他说啊，不是，抱歉，第十八节，因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，他恼怒亚玛利人，你没有灭绝他们，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这样行。你看到邪灵告诉他，你为什么听不到神的声音呢、啊？为什么求问先知？为什么啊？你没有梦啊，没有这些异梦来对你说话？主因就是因为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，讲的对不对啊？对，主因就是没有顺从神的话。什么地方没有顺从？还提醒补上一个，第一个最重要的是，你在打亚玛利人的时候，你没有完全百分之百的顺服。神说要亚玛利王全部除灭，所有的人民全部除灭，老人小孩全部除灭，还包括肥羊啊，这个瘦羊全部都要杀光。他把肥的留下来，把王留下来。看起来90%顺服，即使是100%的没有顺服，你看到吗？邪灵告诉他，这个才是你的失败的主因啊。OK， 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19节，预备起来。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，明日你和
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。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非利士人手里。
好，请大家把它写下来。你要了解一个很重要的，这边讲到不顺服有什么样的结果。我告诉大家，不顺服的代价真的很大。你要看到这个，年轻人常常不会觉得啊顺服的重要性嘛，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呢？不要管我嘛，管那么多干什么？不要再唠叨了嘛，不要什么样了。我告诉大家，一点点的不顺服会影响整个。好，第一个，你看到不顺服的恶果什么呢？它影响到国家，就是以色列人。这边说19节，耶和华必将你和什么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。 OK， 代表说你已经走向绝望的死胡同的道路，你还会带什么以色列国进到死胡同的道路？看到这吗？影响力大不大？很大。再来这句话更糟糕了，明日你还有谁呢？你的众子代表什么？家人啊，你的儿子们啊，会跟你走向死胡同啊。影响力大不大？大，牵连大不大？牵连很大。而且呢，与我在一处，我是谁呀？我是撒母耳，我是死啦、啊。代表什么？明天呢，这个国家、众民，还包括你儿子、你的家庭，都会死。你看这个惨的恶果。再来呢？耶和华必将以色列军兵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，还有军兵都会交在人的手里、啊、不仅百姓，不仅 your family， 还有你的士兵都会死。你看到吗？一个不顺服人带来家破人亡啊，还有国亡，国家就亡了。我们要看到这个结果，很提醒我们。好，再来告诉大家一件事，你把它写下来。如果你要知道邪灵的预言结果会怎么样，你听进去结果就这几件事。听邪灵的预言就会这件事情发生。扫罗听完之后发生什么事呢？好，就是我们讲到第20节到25节，20到25节，把它写下来。20到25节，我们看到也被请
扫罗猛然扑倒，挺身在地，因撒母耳的话甚是惧怕，那一昼一夜没有吃什么，就毫无力气力。
扫
夫人到扫罗面前，见他极其惊恐，对他说：“婢女听从你的话，不顾惜自己的性命，遵从你所吩咐的。现在求你听婢女的话，容我在你面前摆上一点食物，你吃了可以有气力行路。”扫罗不肯说， 我不吃。但他的仆人和妇人再三劝他，他才听了他们的话，从地上起来坐在床上。妇人急忙将家里一只肥牛犊宰了，又拿面薄成五酵饼烤了，摆在扫罗和他仆人面前。他们吃完，当夜就起身走了。
好，你看到从二十节到二十五节，当扫罗求问交给了妇人之后，交给了妇人呢，把这个斜领好像化妆的萨摩出来，然后呢开始讲这些话。扫罗呢，你看到就俯伏在前面，完全的接受。那结果呢，他讲的话语当中呢，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？我们一起来看到这边，扫罗就猛然扑倒，挺身在地，因撒母耳的话甚是什么惧怕，那一昼一夜没有吃什么，就毫无气力。好，你看到吧，通灵人的结果怎么样？这边结果说猛然扑倒，全身这个什么在地，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全身扑倒了，在什么在什么，在那面前完全的无力气了，生病了，这个生病了。然后撒母耳的话呢，甚是惧怕。你看，本来是惧怕的人，又甚是惧怕。交鬼的人会更多的惧怕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本来是问说是不是我丈夫有小三呢，就听完之后还有一堆给你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有没有听完之后呢，你被多贵五十回了？有没有这样子？听了越描越害怕，有，不仅是害怕，甚是惧怕啊！再来呢，那一天一夜没有吃什么。毫无气力代表什么？吃不下，睡不着，喝不下，身体呢越来越糟糕了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软弱，无力气，吃不下啊！你看这个就是什么？厌食症就出现了，忧郁症就出现了，恐慌症就出现了。看到这些吗？为什么来的？交鬼，听清楚我在表达吗？所以很多人哦。来到这个教会呢，我们要帮助他砍，还要这段要砍呢。你不砍的话，他里面忧郁症啊、躁郁症啊、恐慌症啊，他根源是什么？跟鬼有关系吗？很多的害怕的誓言在当中。扫罗呢，听完的结果就是这样子的，糟不糟糕啊？糟糕！听了有没有更有信心？听了更会吃饭，更有力气打仗去了，更勇敢了？没有的。所以你知道吗？我们一定要记得，千万不要走投无路去找交鬼的、通灵的，问什么神沟疏忽啊，死路一条，那个叫死胡同，讲清楚吗 ？OK。所以最后一段呢，从二十到二十五节来，会刚硬，会引人入死胡同。刚硬呢，主要是扫罗刚硬，引导他进到死胡同了。越来越糟糕啊！你看到力气也没了，吃不下了，恐惧感、忧郁症什么症都跑出来了。好，你看到接下来妇人看到他倒下去了，又尊害怕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在地上嘛，然后还有力气吗？怎么一个网变成这样子呢？然后呢，他也担心他了。那妇人就赶快到扫罗面前呢，说：“我看你极其恐慌啊，我真实跟你讲出来嘛，你怎么越害怕呢？”那对他说。卑女听从你的话，不顾惜自己的性命，听从你所吩咐的。卑女什么？听从你的话。连这个交鬼的妇女都会听从什么？扫罗的话，君王的话。扫罗他有没有听从神的话？卑女都因为什么？这个头都不顾听从你的话。在做什么事？原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。手下的愿意听从领袖的，领袖的不愿意再听从上面领袖的。教导我们什么事？我们喜欢别人听我，但是我不一定要听神的或是听别人的。扫罗有没有这样的大头症啊？有。只要你听我了，顺服就对了，不要那么多话，我不会错的，我老爸怎么会错呢？知道我在表达吗？牧师怎么会错呢 ？No， 我是圣人，你知道吗？我是神人，你知道吗？不会错的。这样的想法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大头症啊，很糟糕啊。扫罗，你看到吗？到最后呢， 你看交鬼的妇女啊，还听从这个什么君王的话。你看我违背了你的命令，还是顺服你的话，听从你的话。好，这边第二十二节，来，现在求你听卑你的话，容我在你面前摆一点食物，你吃的可以有。请问他对他良不良善呢、啊？对他那么好，你看。好，接下来扫罗怎么样？不肯把他圈起来。扫罗不肯说我不吃，但是他的仆人呢和妇女再三什么劝他，再三都一滴口啃，一滴口啃，一滴口啃。请问他刚不刚硬呢、啊？连吃饭都要这样子，人家劝你看到吗？当一个领袖当到这样子，那囡仔赶快呢，拜托你哦，拜托拜托，夹只嘴啊，不会翘起，刚硬到变成这样子了，请问下场糟不糟糕啊？很糟糕哎、欸。好，你看他说不肯，我不吃。然后呢，不仅如此啊，不信妇人啊，他带的那两个仆人呢，跟他一起下拜，拜托你夹我，你别低头给他听啊，跟你讲，跟你讲，拜托你。这样子情况你看吧，他多么刚硬啊！后来呢，他才听嘛，从地上怎么样坐起来，在床上，然后坐起来坐了。那妇人赶快去把他家里面肥牛犊宰了，然后又拿了这个面粉成为无酵饼揣面啊、给他吃了。然后再来呢，就摆在扫罗跟仆人面前，他们吃完了，当夜就起身走了。弟兄姐妹，你看到今天的信息，很提醒我们一件事情。这些事都提醒我们，千万不要走向死胡同。走向死胡同，它是从一点点开始，从一点点的不顺服、不听从神的命令开始。其实神爱每个人，神都使用每个人成为他的器皿，成为他在世上的代言人。无论做什么事工，记得要尊重神，胜过于尊重人，要看重神，千万不要藐视神。尊重神的，神必看重你，重看你；藐视神的，神必轻视你。扫罗就是这样的结果，很提醒我们。但是我们要走向大卫的道路。大卫后来有没有悔改呢？明天再来听吧。我们来祷告，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为了今天二十八章感恩，主你祝福了我们。然后每天都有圣经可以依靠，圣经可以遵循，圣经真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主你的话语安定在天，到现在也不动摇。主帮助我们读了都能够清楚而且明白，更重要的，我们要回应你的道，不要把它摆在我们的理性当中。我们要感受到扫罗的那一块，它里面的紧张、忧郁、恐慌都是从不顺服开始。主，我们不要离开恩典的道路，更不要离开那悔改的地区，我们要赶快回转，立刻回转，即时就回转，急忙回转。圣灵，我们需要你来帮助，你来就让我们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，使我们能够走向正路，继续蒙神喜悦，继续来完成神的托付。愿神祝福今天听到了，无论在现场或是在听啊这个录音的人，每个人都有个聆听的耳、受教的心。单单爱耶稣，跟随耶稣，因为耶稣才是我们真正的王。我们都是你的孩子，更是你的心腹。我们当顺从你，听你的话到底。将祝福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。